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Blue Moon 蓝月电台，我是 Tommy，
我是 John，
我是小林。
身为一个留学生呢，就是从外来的人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到底有什么理由留在美国？就是我们之前都讲比较负面的嘛，劝别人不要来美国，就是哪些美国有不好的地方。那我觉得多少也可以讲一点选择美国的原因吧，就为什么美国会是一个选择这样子。
我觉得之前劝别人不来美国，
应该说主题就偏负面一点吧。
我觉得很难以负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的好坏来劝别人来不来，因为。现在来美国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难，你得看你自己行不行。
对啊，那如果是排除这些因素，单纯以生活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难的嘛，那现在单纯以生活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假如说你都可以顺利办到身份的话，你觉得美国是不是一个好的地方？
我觉得挺好的。
我是觉得挺好，但是还是看人呢。
那个什么 standard of living， 那肯定没得说的。你空气好，水也干净，然后大自然又多，然后人口又比较少。
对，
你去一个商场里面，你
那可是加拿大不是也？
就比如说你去 Costco， 你这里 Fairfax Costco， 我进去我就觉得我操，这里人那么多。我上次去福州的山姆，但是根本走不动的，
确实
怎么
死，国内人真的是太多了。
对，就是从人均资源的角度上来讲，绝对是多的，因为这边你想想国家这么大，人口那么少，对吧，你能分配到资源，但是你说人均资源它可以包含很多角度，比如说我们的住房的大小，居住的环境，然后获取的自然资源，然后这边空气也比较清新，没有那么多污染。
那可是以生活环境来讲的话，是加拿大其实也差不多，
加拿大那边就冷，不过除了温哥华和多伦多比较冷住而已，其他地方都超冷的，
不宜居嘛，
就跟 Chicago 一样的。
确实啊，这边气候来讲的话，纬度还是算比较舒服的纬度。
对，气候也还不错。
那加拿大 standard living 也是很高的，加拿大也是应该可能比美国高吧，因为它至少有 universal healthcare，
对，
有那个什么有医保
还是挺好。好的，
我之前看有一个那个 YouTube 视频，他说加拿大就像一个那个慈祥的老母亲，就是你随便做什么，你都知道有一个妈妈在等着你，就是可以照顾你什么的。
死不了，
现在也不行了。现在那个什么，他们总理不是不研发那些他们国家资源的，现在人民都感受到没有那么好的福利，然后就开始怪印度人。
哎，确实印度人真的是有点多，那边
是
太夸张了。
怎么讲，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如果你放眼十几二十年前，比如说二十年前，比如说我爸妈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来美国，那个时候和中国大陆比，大概就是一个是八分一个是五分的区别，就美国是八分，中国可能是五分，四五分
差距
是非常大的。你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能赚美金，你能在美国打下基础，那你的那个你可能在那也不一定，因为如果从我爸妈那个年代，正好是中国腾飞的，中国发展最好的那段年代。
因为生活角度来讲，
对，以生活的角度，就是生活水平，你到那个时候，你那个年代，你去到美国，你生活十几年，你的生活水平和国内是没法比的。你可能不会赚那么多的钱，但是你那十几年过的是好日子，就不会过的是苦日子的，反正。
你是说在国外过的是好日子？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如果你那个时候你是投资移民过来的，我的意思是，
哦，投资移民，
对，投资移民过来，你本来带着钱过来的。
OK，
对，
那也不一定。你要带着钱过来，你要去那种比较大的城市，就比如说洛杉矶、西雅图、纽约这几个城市旁边，至少还有几个中国人。你如果就比如说去
Wyoming。
Wyoming 去 Kansas 那些的话，那你中超都找不到，而且当时也没有网上订货。你想
华人来确实也都是从海岸那一带哦，就西岸跟东岸嘛。
对，像我妈当时来的时候，她去那个什么，我们这里如果除了她做那种中餐以外，最 close to 那种中餐就是去一个韩国店。是，
确实，哎，那这个真的不好讲。
我自己是觉得说，虽然美国我们一直在抱怨说美国的吃的东西很贵啊，就是基本消费的水平挺高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以中产阶级这边的薪资来去过这个生活，让我觉得其实还是挺舒服，而且存的钱肯定是会比在就是在大陆啊，在台湾的亚洲地区，你同样的生活水平，同样的工作水准，存下来的钱我觉得一定还是比较多的。
对，像你这样讲，如果按中产阶级来，每个国家的中产阶级肯定不一样的等次嘛。
对，
你在国内中产阶级，你是一个星期要上六个小时的班，不，六十个小时，一个星期要上六天班，
嗯，
对，你要算平均工时的话，这边就是舒服很多的。
然后你要买一个房子的话，你就算能买得起房子，父母有帮你的话，但是你的房子也不是特别大，
嗯，
你一个100平的房子
也比较贵，是没错，
200万人民币，你一个月薪才2万块钱，你要还到什么时候？
嗯，如果你说以就是亚洲那块地区，我们比较，我觉得可能相对美国比较好，确实就是吃这方面的，我觉得就是便宜，性价比高，然后你吃的又，我觉得吃的是挺好的，也可能是我们饮食习惯的关系啊。
那没有，那国内吃的就是好，选择多的多了，
就是真的是便宜又大碗。
嗯，我觉得国内吃的比较好，
嗯，
种类也挺多的。说实在话，
我这里就是比较大的 purchase 比较容易 obtain， 就比如说买房子、买车，
对。
对，
这也是比较容易一点。
车房相对是门槛没有到那么高的，
看你个人的那个什么priority 嘛。
嗯，
那你在国内，你就比如说在上海住的话，你也不需要买车，因为交通那么发达，你坐个地铁、坐个公交就行了。
嗯，
但在纽约你也不用买车。
对啊，对啊，美国可能除了就是纽约这种比较大的城市以外，你其他地方是基本上是一定需要车的。
对啊，
但是如果你是很喜欢开车的人，我觉得来美国应该是蛮开心的。
对啊。
那到哪都开车，那么去提款机的可以开车，还有 drive through， 干，我来美国都就觉得很扯，我那么领个钱也可以 drive through，
对、啊、
太离谱了。
我就是去
什么都有 drive through，
你开车去 New Jersey， 你 New Jersey 你那加油都不用下车，因为他们那边规定说加油站一定要请人家过来加油。
其实我在台湾我从来没有用过自己加油，我们台湾每一间都是有人帮你加油。
是吗？
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他都有，大部分每个人都是去那边就停在那边，然后就有人靠过来，哎，要加什么油？我说哦，我加什么，加95，加什么98，加满，然后就他就加。那但是我后来来美国才发现，我是要自己下去刷卡然后查。
是吗？
美国台湾有这一块地方，但是它是在就可能有9个加油孔，但是它只有一个是自助的，自助就是自己来的。对，但是油价也会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几乎没什么人用，它还是有
自助加油变成一种 experience。
对对对对对对。
啊，这样的。
对啊，我就来美国一开始不太习惯。
你开车，你有没有经过 New Jersey？ 有没有去 New Jersey 加过油？
哎，就是有些高速公路上，他是会要帮你加油的。
对啊，
对
啊，
对
对
对，我后来有发现。
那是要给小费的吗？我女朋友说上次要给小费。
要给小费吗？
我不知道，我说
没有吧。
就算要给，我现在也没有小费，我没现金，我没办法给。
我操他妈，帮你捅个加油孔，要给你。我来。
没有，我真的，我都已经下车。他说你要什么油？哦，我说我忘记了，还是一上次。
靠！
你还走来走去，他要不要给你小费？
我跟你讲，如果台湾跟你说你帮你加油小费干，每个人大家就自己下来讲，你不要碰我，你不要碰我的车。
小就是什么都要小费，真的，
这太可怕了，我觉得。
嗯，
对啊，小费文化也是美国比较令人诟病。
我们说美国好的，
对了。突然要讲好啊，要讲
好，肯定很多地方都好啊。就是
我觉得是以总体大方向来说吧，还有包括说主要现在毕竟前十大企业就是全世界的国际企业还是主要工作机会还是在美国还是比较多了。
对啊，总之工作机会多，然后相对工资比较高。
嗯，你说未来可能10年20年其他国家可能中国大陆会取代掉这块地位，但是目前还没嘛，所以现在机会还是很多
了。我觉得取代不了，中国人口太多了，那没怎么取代。这要等到100年以后吧，等人口化一半才可能才有可能。
确实好像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开发。
你说地不够吗？
就是营造大企业的环境。
哦，你是说那种比较成熟的大企业的那种工作环境吗？你
是
说劳动法就相关，还是说就是
中国大陆还是需要先进入到一个已开发的一个阶段才有机会变成美国这样子？
确实，
对啊，因为你现在以大陆的阶段还是在开发中，
就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觉得就是有点前面赶的速度赶太快，现在有点在就是稍微慢下一点脚步，然后可能重新打理一下再出发这种感觉吧。
嗯，
对啊，
我挺爱国的，我非常喜欢中国，我也非常喜欢我的老家。就是我比较怀念我以前的生活，而不是后来就是发展后的生活，因为我发展后的生活我觉得就有点跟不上，就哪怕我已经是一个就年轻人，就照理来讲我的学习能力啊什么应该都是比较好最好的那一批人，但是我都觉得有点跟不上，
因为我觉得就整个社会都在赶跑，就是
对
赶着走，就
是
很怕落下什么，就整个社会都在赶，那每个人都在赶，就是很累。我觉得
就是我好像我每次回家我整个城市都在变化，
嗯，
然后我每次回家我可能就会有新的软件我就不会用了，
对、啊、
然后就有这种感觉，然后就觉得非常累。我非常怀念就是小的时候我爸妈就是能够准时下班，然后一起下班买菜，
嗯，
就是没有什么网上超市也没有淘宝，
对，
我们就去菜场买菜或者去 大润发那种大的超市去买点东西，跨年过年的时候可以一起去那边买点年货，然后买回来，然后去实体店逛街，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人的相处的时光，就是那些实体店那些线下经济是创造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这么一个空间，但是现在所有东西都被剥夺了，然后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就到处都是人挤人，然后好像时间也没有变得更多，然后就所有东西都变方便了，但是你自己却没有时间了，这个是我很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事情。
确实，
然后反倒我现在来到美国，我会觉得更和我小时候那种生活会更加相似一点，
相对不一样，慢下来我觉得，
对对对，
对啊，生活步调我觉得也是美国的一个优点了，就在这边的生活跟工作的一个平衡还是打的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美国绝对是算就是西方世界肯定是快的，
对，相对欧洲来讲的话我觉得也算是比较激进一点，但是也没有像大陆那么夸张，所以我觉得这块至少算是一个平衡了，就是
对对对，我觉得比较正常的一个步调吧。就是这边是美国这边，就是如果那种高薪的行业，你拿多少薪水干多少事嘛，就是会非常忙，就也真的也是会九九六，会熬夜，然后有时候周末也要加班什么，也是有这种情况，但是仅仅存在于说，就是薪水比较高，或者是你那些什么护士啊，什么夜班护士、值班这种工作性质不一样，他们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你正常的工作，就是普通人做的那些工作，那他确实都不会有加班，然后生活和工作就分得比较。
对，
就工作压力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就是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既有晋升的空间又有躺平的一个选择，这样子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就至少选择是在你自己的手上，这样子。
对对对，
像你刚才说这个有多少工资干多少活，我觉得这个是按这样来讲的话，那肯定一个工作是有一个 sweet spot 嘛，就两个 ratio 之间。
确实，
我觉得 sweet spot 就是可能 mid level engineer，
mid level sweet spot 太 sweet，
没有，不是工作工资算挺高的，但是你没有 senior 那么忙， senior 肯定比你赚多了，
对 senior 是，
但是 senior 是他们是真的每天都要
自己有活以外还要管别人的活，
对，而且还有五六个上五六个班，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行的 sweet spot 就是 mid level engineer，
OK，
确实
工作不会忙特别多，但就是至少还有一个稳定，你周末还是自己的，你下完班以后你不用搞其他事情，
对，甚至搞个副业都可以，
对啊。
诶，这样有想做搞副业吗？
有啊，我现在挺需要钱
再买第三栋房子，
没有
房子太多，
我打算卖狗粮
啊，
狗食
啊，你要怎么做？
先从小开始做起嘛，就是找几个顾客，然后我帮他们，这几年最流行的就是
宠物经济，
确实。
然后你从去年到现在，从 farmers 到开始就已经有过两三家跟 farmers 模仿 farmers 到那种一模一样，
对，
从 Ollie Blue Food 什么反正就很多家这种卖狗食的，他们不是卖那种狗粮，就 process 过。是蛮新鲜的嘛，
对，新鲜，然后可能稍微打碎一点，然后变成一个冷冻包这样子，
对，
然后你再去解冻，
那多容易去做。我PJ 吃每一餐都是我自己煮的，我就把那个什么 brown chicken，
对，
放几包那个什么 frozen vegetable 进去，然后
但你要去那个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shark， 有一个节目就是在很多老板
Shark Tank
很多老板面前推销你的东西，然后叫他们投资你这样子。
Shark Tank
最近在刷到那个好多那个短片。
对，我觉得在自己的 neighborhood 里面，像我那 neighborhood 里面就有一个那个forum， 有一个 community。
对，其实从 neighborhood 开始做这个生意是蛮好的。
然后我 neighborhood 里面，我那一楼就已经可能50%的住家都有狗，从那里开始卖。
你就去敲门推销一下。
对啊。
可是在美国做这种食品不需要有证吗？
对、
那个、
对，我现在就是怕这件事情，因为你做食品的话你都要有证，都要有，就比如说人家狗吃
要有机械的
吃了然后拉肚子了之后怎么办？
可是我记得应该就是你这个东西，假如说你是有固定的配料、固定的东西，你就拿去检验一次，你这个标你就可以一直用，你只要也检验过一次。
但你说那种证可能是产业化以后才需要的，可能我们现在是做那种就
小作坊
mom and pop 那种 shop 的话，可能不需要。
对。
但他是有
permit 就好了吧？
我上次查到他是有做那个保险公司都有卖这个，是叫什么？也是一种 liability insurance， 但他是 business liability insurance。
你是说就防止就吃坏肚子那种吗？
有保险会赔。确实，我觉得看到有些产品，他会投说有投保多少的那个金额，就是假如说你有食物中的话，那个保险机构是会理赔什么的。
对， 把你保你买这个保险，你自己也安心嘛。就比如说你突然间被人家告的话，你的律师钱你也不用自己从口袋里面出，
确实
你保险就帮你出。或者万一真的出事情了，是那个什么狗真的吃屎的，被我的东西吃到，至少还可以有那个什么有保险在保护我。
对，
但是你这个要怎么做大？你难道后面要自己开厂吗？食品厂就
对，这开厂
到后面就是要变食品厂，
就可能去租一个小的 warehouse，不用租 warehouse， 可能就租一个小的那个什么business center。然后里面买一些比较 industrial 呢，然后就从里面开始
做。你就开一个 van 到那个边境，看谁跨过来，把它载一个回去，帮你做那个做狗粮。
你要 Breaking Bad。
墨西哥人载几个回去。
Home Depot 不就行了，还要去边境。
Home Depot。
Home Depot 旁边排了一大堆。
不好意思。
那宠物经济太多人做。我这次去加州，两个同学。
那你自己本身不就是做宠物经济的？
对啊，你看我这个东西，你看到我这个刷毛这个吗？这是我同学家做的。
啊，
嗯，
他做那个国内造车，然后 Amazon 出口。
哦，
对，
他自己做的，
他们家做的，他们家做外贸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他们只是负责出口，还是说是那个自己造。
你说这种硬体产品类的，我觉得大陆肯定就很多人推这种东西出来了。
硬体产品，我觉得这它门槛挺高的，
要有一些背景，
我没办法
产品设计什么的。
他们自己已经 establish 那种产业的话，他们自己肯定是传给自己亲戚和儿子女儿那些。
我觉得我们这种副业能做就是偏服务类或者半服务，因为你这种就算半服务的嘛，因为就是
服务
社区内，然后比如说我配送给你我自己做的东西这种。
对啊，
我觉得这种经济我觉得还是。
对，我前几天还看到有一个那个 Johns Hopkins 本科毕业的一个男生，他回老家，他老家是云南昆明，好像在做那个上门洗猫，就他生意很好，生意非常好，但是他招不到人，就是所有人都是玩那种 part time， 就不愿意就是一直给他洗猫，就人口就是工人他那个流动性非常高，但他生意真的不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好讲到这点，也提到美国的一个，我觉得也算是美国一个特点，就是美国人相对在这块我觉得还比较蛮敢花钱的，就是服务类的东西。因为其实因为人工很贵嘛，所以如果你只要相对比较比别人便宜一点，或者是你这个服务有一点服务你别人觉得 OK 的话，基本上都会买单的。但如果你是在可能中国大陆啊，你要做一点小生意，别人都跟你嫌东嫌西的，说啊你这怎么贵，什么东西的，就我觉得那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哦，
哎，那你觉得在美国如果做上门洗狗洗猫，你觉得会有生意吗？
有，
我觉得很大，哎，
超大。你知道我现在那边都找不到 groomer 了。groomer 排在我上次打一个电话，这好离谱。我说哦，我
你可能这个社区去敲几个门问，就可以接到几单生意。我觉得
Want your next availability， 他说 next availability September， 我说 September， 那就不要做生意，你就不要接我电话嘛，就神经病，你接着电话干嘛？
把那电话先拔掉算了。像我去你推荐的那个修车厂，他妈提前一个月去了吗？我只要换个零件而已。
但那个修车厂特别火，
对啊，那个修车厂特别那个。
那我们也搞那个小，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你的利润，
这活不容易干。
我觉得你的利润没有抓到很高的话，你其实很容易接到生意，接到你接不完那种。我觉得大部分人生意没有到很好，是因为他的利润拉太大了。那他利润这样够嘛？反正是生意不用那么多。
对，他就是太划算了，人家才去那边。
对啊，
他如果把价钱拉高一点的话，就不会那么划算，因为他们就靠划算这一。他我觉得他技术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对，他就是要那个 turnover ratio 要高一点。
对啊，但你如果要去做这种上门洗狗的话，哇，你上门洗狗一次150，我觉得人家都有。对，
调查一下市场价格，
然后你看汤米姑姑那只 Coco 洗一次，人家送。去那边洗一次都要100块钱了，你如果这样还上门洗狗的话，
因为其实送到人家那边洗有一个坏处，就是你不知道那边其他的狗有没有一些传染疾病什么的。
对啊
对
啊，这个是可以，
你回来那个卫生问题还是有，
所以200块钱都有人付。
对啊，你就
我也感觉
洗一洗，然后剪指甲。
没有，因为很多猫它是不愿意出家门的。
对，猫
会应激的。
对，我之前有看过有一些也是中国大陆的，有一个专门上门洗猫的。对啊，还蛮多的。
我觉得可以啊，那我们不工作了，
在这边钱肯定赚很多了。
不工作呀，我们两个先上门洗猫呀。
训练好，有些狗挺难洗的，像 PJ， 我为什么送 PJ 去给人家去打？因为要咬的话，
就是怕那种很难接的客人呢。
对啊，
没有啊，这无所谓啊，我们就全方位武装啊，手全部套起来，那就随他抓呀，无所谓啊。
对，是没错。
对啊，我们就买个那个洗澡的箱，猫塞进去，就先按住，然后两个人按住，两个人还不行吗？
洗碗机。
对啊，对啊，然后猫的话就那个烘干箱嘛，买一个烘干箱提着，然后扔进去就好了，对吧？就跟洗菜一样，就洗完就扔进
去。
去
那个生化实验室一样，那个包起来，只剩一个眼睛露出来。
对啊， 哎，你有没有看那个洗猫视频啊？这都是这样的呀。
有一些很凶的。
对，我们猫真的蛮凶的，整个厕所里乱跑。
你那个什么，我看那些视频，那个什么兽医在给狗打针，噔噔噔噔噔，然后给猫打针，咦咦咦，
猫有个挣扎有个大。
确实可以做，我可以了解一下那个国内的他们是怎么做起来的。
对，
但是
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一代最好做的生意就是宠物，
宠物的服务类了。
嗯，
你说帮忙寄养、帮忙遛、帮忙喂什么的，一大堆的。觉得副业还是可以做的范围还是挺广的，我觉得利润空间是挺大的。
利润很大。
对啊，你说你在大陆做不太可能，我觉得忙老半天没赚多少钱。
你说做啥？
就这种类型的工作，
上门啊？
对啊，
我觉得
就接不太到单了、啊，人家要自己用啊，或者是
人家
就是
生意挺好的，主要大家没时间呀、
啊。对啊，但是人家会精打细算啊，而且很多人就是会压低利润去接这个单子嘛。
我觉得不会啊，因为你宠物都是会舍得花钱的。你
我跟你说，就是供给量没有像这边那么大嘛，因为你那边供给量就是有比较多人在做，那这个相对的这个每一单的金额就会压得比较低、
哦。
就国内一定做，就是看到有这个生意，一定会有人抢着把那个金额就压下来、
哦。
什么生意都是一样啊，人这么多。
但是美国这边做成本很高，首先你人力成本，
你自己做啊，自己就是人力了，那你就是赚这个钱。
不是啊
对不对，
你要是做大的话，你有平台，你不得招人
的？对啊，我现在讲的是以单纯自己做。这个角度来讲，你做一个副业来讲，对
对,
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生意开店的嘛。
对，那你如果自己做的话，那主要自己做，你前期你要买的东西也很多，比如说你真的要背一大箱的那种什么洗护用具什么。
但是你买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从大陆进过来的。
那你现在去那个什么，你这个上门洗狗这个已经有人在做，他这个什么 Mobile Dog Spot， 他这个也挺忙的，但他 charge 好贵，他好像最便宜的是225。然后他是按那个什么狗的那种重量，
我靠，
他是开车过来的，他一个开一个 van， 然后 van 后面都是装备
啊，
对，
狗拉到 van 上洗啊，没有吧？
对啊，
啊这样的，
对啊，
哦，这么屌，
那这个上门就没有意义了呀，我觉得。
他就是上门啊，他在你的 driveway 里面把你狗洗，你
不是那猫呢？
哦，那猫我不知道，他是洗狗，
他就洗狗是吧？
对，他是洗狗的。
我觉得美国、
哦、在 van 里面直接给你洗，
我觉得美国人好像不太洗猫的，
嗯，
美国人猫没得洗澡的，
为什么？对啊，我刚才没想到，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过有人洗猫的
哦，
啊这样的吗？
美国人好像不太让猫洗澡。
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是开车，然后到你 driveway， 然后你那狗牵进去，然后他后 driveway 后面就洗澡盆、烘干机，然后旁边那个什么油那些，有剪啊，
哦他在那边
就有个台子。
那他这个成本确实太高，正常。
对，他自己的车要去武装，要去什么一大堆，也不武装。
他这个有没有？他这个会不会太？那他这样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其实你
他收的费用也挺高的，
所以他费用那么高啊，他现在可能还背着债，
就有些真的不方便出门的。但是他生意确实蛮好的吧？
很好啊，
对啊，
对啊，
所以那个利润空间还是在的。而且你说他这些改装，他做个两三单就赚回来了，你改装多少钱？
他那个什么客户群肯定都是那种相对比较有钱的，在这里麦克伊那边
比较好，社区绕一圈、
啊、
去敲个门。
然后人家那些人也不差这250块钱，
对，做这种 contractor 还是挺赚钱的。对，
没有，我就是在想说有没有必要把那个就是把狗拉到车里洗，你不能在人家家里洗吗？就是你洗完之后你可以把人家家里那个厕所全部打扫啊，因为像国内那个
人他就是不想要打扫吧，就是想要都在可控范围内嘛。
哦，那确实，
因为每个家的环境都不太一样。
要 groom 一只狗在那个什么给人用的厕所里面是真的不怎么方便、欸
对啊、
因为你去宠物店洗狗那些店他们都有一个台子，然后台子上面都有牵的那个什么链子、
哦、
要不然狗突然间跑走的话，
对，还是要扣住的。
对、啊、
而且你以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说你人家到你家里用你的浴室用乱七八糟的，
对、
啊、我觉得也不如说你在车上洗而已。
而且有一个就是这是一个牌子的问题，你一个 brand 的话，你如果是一个 mobile dog cleaning 的话，那你 mobile dog cleaning 你上门的时候你有一个自己的牌子，有一个自己的车，然后后面看起来挺专业的，这样子给人家一个挺好的，
所以收费才可以收那么贵。
对啊， first impression、
嗯、
200多耶，操，收一次
还不算小费呢，还得要小费、
哦、肯定要小费，这肯定要小费的。
所以说蛮快，300块，
我他一单至少能赚300块，
嗯，
他一天只要赚他妈六七单，哎，应该做不了六七单，他可能洗一只狗就要一两个小时。
那一天做一单就赚多少钱呢？
但你看他这车要买，然后他车后面还要再装，我觉得他自己应该背的也背挺多的。
对啊、哦，可是他这个回蛮快了，一单就300，这都是人力
至少也要做2年才能回本吧？
那 van 都是买二手很便宜的，不是几千块。
没有吧？
它已经成体系了。
他那个时候，我记得他面包车那种 van 呢，
面包车那种 van 应该不会很贵吧？我说买二手的话，
哦，啊、我可能想的是那种 Mercedes 那种。
你们想太多，因为又不是载人的。
没有没有没有，一个奔驰那个什么面包车，你没见过吗？
我见过啊，哦，但是没必要吧？就是你说那种什么 Volkswagen 那种嬉皮在开的那种
福特那种，对。
对啊，
就专门绑架小孩子那种面包车。
对对对对对，那很多、啊、很多那种改装去做露营车的、啊。
但这种他应该技术也不错，因为有些狗
本身是有技术，
而且有钱人是比较会养那种特别大只的狗，就100多磅的那种、嗯，那种没办法控制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做这种小副业，我觉得还是机会还是挺多的。
对啊，我女朋友上次不是筹钱嘛，然后我就跟她说，你看我不去这种做订狗定制衣服的生意，就
画画、
哦哦、
有啊，我之前就给人家画过那个我姑姑的狗啊。
对啊，然后你去那个什么，你上
而且人家应该都是直接 AI 把那个头套上去而已，
你不用我就跟她讲说你做的 professional 一点嘛，你上门
那么十分钟画就出来，
你上门你去那什么装也装一点嘛，把狗的什么尺寸量一下，手大手大小量一下，
那个是要
生物身为量一下，然后说再带个 notebook 上面写一下。
那现在应该有一个仪器，它可以直接 scan 就照一圈，照就可以建一个模型出来。
哦，你女朋友那个 Asana 她上次不
是
有那个本来说有找她上课的，
嗯，
然后那个人就是把我拉黑了。
为什么？
就我所有资料的，我正准备找她，然后她发现她把我拉黑了。反正就经常这种就奇奇怪怪人，所以到现在都没有、那个。
我也不知道。
那有必要拉黑吗？这是太过分了。
就我什么都还没说呢。
就怪怪的嘛。我觉得做服务业就会知道说就是怪人蛮多的。
对。
那没必要拉黑，你就跟他说哦 ，I'm not interested anymore。
那是我们这样想嘛？就是有些怪人就是
对啊，反正就把我拉黑。
因为我以前做服务业看过不少怪人，不能以我们的角度去想他们怎么想。
他现在找到工作，他现在在那个什么DC 那边，在夏威夷里面做 custom design。
什么什么 design？
custom design
哦。
他是在一个就小孩子的训练夏令营里面，然后他小孩子他们那种就八月的时候也会有一个 play，
嗯，
那是一个 SpongeBob 的 play， 海绵宝宝的 play， 那他就那个什么他在设计这些 SpongeBob costume。
就是你上次说就是他那个算是 part time 吗？就一周上几天班？
我不知道算不算 part time， 因为他就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只要
contractor
可能算，因为他没有福利的，然后他也没有也没有扣税，他是那种就 stipend。
哦、oh,
对，
听起来还蛮有意思。
就
可是我以为这种 custom 都是找那种第三方机构就租来一下租一下的、
啊、你可以去找，但是这里就没有那种第三方机构
啊，这种
对吧、啊、一般都是在纽约才有
哦、oh,
啊、这样的
啊，而且成本也很贵，你这夏威夷的话你拿到这么多成本
哦、oh, 有这么贵哦。我想说以前在台湾我们比如说有学生表演什么的，
他之前在纽约那个 shop 里面，他那个 shop， 他那 shop 是挺出名的，就他们做那种 Lion King 承包的，就每、
哦、
每
这么专业
的 Broadway 那种 Lion King，
嗯，
他每件那个什么就 main character 那个服装是14000块钱
OK，
而且是每一个 actor 都是要自己的那个什么
量身定做的，
量身定做。所以他们为什么就他当时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个服装你做一次不就行了，他说不行，他那个什么
每次都不一样，
每次都要不一样，就你只要碰到人家的皮肤你就要换掉
啊。那旧的跑哪去了？卖掉？
旧的是回收，你可以卖掉也可以回收，但一般都回收、哦、我一般是在那个，
可是那个人家是 Broadway 吗？
对
对啊，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去给第三方承包，第三方怎么可能会去接你这个单
哦、我的意思说，因为你不是说你女朋友是在那种小朋友的那种 summer camp、
啊、
那 summer camp、啊、以 summer camp 的意思算应该就是网络上买一种很丑的那种 costume 就穿就好了、
哦、没有，他这可能比较，
那这 summer camp 有没有比较好的，
应该是高级
比较好，没有没有，不是不高级，他是给那种 low income student 那个什么 kid、
哦、
children 的，
哦，是 non-profit 那种，
是 non-profit、
哦、
然后政府补助的，他们所有里面的人都是那些染头发、
哦、
就里面全部都是 liberal 那个大学生，
都是 trans，
但是我不知道，
笑死，
反正就里面的人都挺 nice 的，
都不是 he she 是什么we they，
对，
反正就是一个 non-profit， 它是给那些 low income student 的low income family 那些 summer camp。
对，因为那个政府预算就是能花就花嘛。
对，
反正也不能放到自己口袋里。
对，
确实啊，是我也会找，能花多少就花多少。
对，
对，刚刚我觉得刚好讲到，就是说那个 liberal 那些，就现在我觉得就是美国政治正确的这个风气挺重的，就你讲话要比较小心一点的。
对，确实，
就各种不一样的人嘛。那大家也特别 我觉得媒体上也特别在乎 这一块、啊、那我觉得相对离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也这个环境比较尊重就是不一样的人，我觉得就不会因为你不一样就是特别的歧视你这样。
嗯，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好事了，就是至少对于外国人来讲
Double-edged sword 嘛，就有好有坏。
对啊，那至少如果是以移民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我觉得好处是大于坏处了。对本地人来说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我个人觉得美国是适合特定的一些人群嘛。
嗯，
一个是那种巨富特别富的，还有一种就是特别穷，两个极端是很适合。然后还有就是 LGBT 人群。
嗯，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其他的一些细分，就是能够忍受孤独动手能力特别强的那一帮人。
确实。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个人爱好吧，比如说特别喜欢 NBA， 特别喜欢户外活动，特别喜欢运动，然后特别喜欢汽车文化。
嗯，开车
就喜欢那种清闲的生活的那些人。
对，我觉得主要是生活步调了。
对，
好像重点还是在这一块了。你说其他东西都是算次要，生活步调我觉得还是比较主要
的。就是如果你喜欢什么烟火气，喜欢热热闹闹，喜欢，
那还是待在亚洲吧。
对，那你不要来
烟火气。
对，美国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没有，
只有
我觉得国内
只有枪火气。
你说热闹，你现在也不像以前那种热闹，是人家在那边聊天什么。现在热闹就每个人拿手机拍同一个东西，
确实，那也是。
我觉得烟火气也没有以前那么浓了。
对的，对的，
确实。
但是有一些城市还是保留的挺好的，比如说像川渝地区、四川、重庆那些地方。
我觉得就是大陆台湾的这种地方，你说烟火气，我觉得比较贴近是像那种路边摊那种感觉吧，就夜市啊。就是你可以在路可以看到很多小摊贩啊，然后很多还有小市场啊，婆婆妈妈周遭人群这样穿梭那种感觉。
哦，那个的文化我很喜欢。
对，
嗯，对的，
生活的气息，我觉得
美国如果有路边摊，但美国就人口不多，然后人口成本也高，路边摊赚不了钱。
对，
路边都是那种小小卡车、小餐车。
对啊，就算是路边摊，我觉得路边摊美国路边摊反而更贵，像那个什么他妈那个什么 food truck， 不说他们一碗饭都要只要15块钱、17块钱，
会比较避免去选，因为那就是在那个地方特别贵，然后特别
你还以为是因为他们不正经的，不正经就没有这么正规的，然后也没有路边摊，你
还
会便宜一点，会更好吃一点。
对啊，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实际上是更贵的。
对
的，那奇怪，这点是反过来的。
因为现在流行这个嘛，所以他们都知道你们流行这个。你去吃 food truck 是为了 food truck 的体验，不是为了那个食物。
笑死，
真的是。
但我听说 food truck 是要那个证的，要搞证的，证是要钱的，所以它会蛮贵的。
嗯，
我们公司上面搞一个活动，也不是搞活动，就那个 food truck 活动，就是他们可能包，也不是包，就是叫他们三个 food truck。
嗯
，dumpling Italian food， 还有一个 burger place， 然后三个 food truck 在我们楼下，然后搞得挺大，就前一个月就开始宣传这个事情，然后我当天去那边，我操，一个 burger 18块钱，
还要你付钱呢？
对
啊，
就给我付，就做生意的，一个 burger 18块钱，然后加上薯条23块，我操！
干
那我去外面吃算了，
公司福利
啊，对啊，
操！
拿那个什么meatball sub 17块钱，然后 dumpling 还比较便宜，我觉得亚洲中国人就喜欢把自己的东西卖便宜，
确实。
我觉得 dumpling 按时间准备来讲的话，肯定要比那个 burger 和意大利food 要成本要高一点，
确实。
但自己反而把自己卖的最便宜，
嗯，还要包捏什么的，
对啊。
你的 food truck 就是那个 banana 不是吗？真的是一台车
砸 banana， 笑死
我还看到那个 banana 那个培育总部，好屌。
我现在变成一个笑话，他妈找网上帖子，如果人家在 blind 上面看到知道你是那个什么 Amazon 的话，就1000个 banana emoji 贴进去砸你，每个 comment 都是 b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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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ana
香蕉啊，这是把你，就是 Amazon 把你当猴子养，
神经。我觉得我们的文化，
黑人不会骂吗？
不会，我们
为什么
就是说把就是员工 Amazon 把员工当猴子，这样就每天发香蕉什么，
又没有塞梅用花
啊。这个我们的文化就有点奇怪，我也搞不懂。我其实我们文化，我
就你的福利就是只有发香蕉，不是吗？
我觉得很 cringe。
为什么是香蕉？他有说原因吗？
没有，香蕉可以让大脑运转的更好。
对啊，
就
是、
是
有一个是
效果最好的水果，
是有一个原因，是跟 supply chain 有关系的，
肯定是他们方便生产吧？
对，
哦，
是跟 supply chain 有关系的。
那你说他们有多在意人工？肯定没有嘛，因为确实香蕉是比较容易生产过剩，还好长。
我是不怎么吃香蕉的，所以我是没拿过香蕉。
没有香蕉就对大脑运转效果又好又便宜啊，香蕉最便宜。
香蕉是便宜没错。
对啊，为什么？
那为什么不发苹果？
苹果比香蕉贵好吧？
有便宜的苹果啊？
苹果效果没有香蕉那么好，
是吗？
我们基本上老师推荐
有一个公司已经是苹果了。
哦，
确实，确实不能发苹果。可能他原本是想发苹果
哦，不一定是 Amazon， 不是下面有一个 arrow 吗？你看那个 logo， 你看那个
笑脸，
对啊，那个长得有点像
香蕉，香蕉
对吧、啊？可能是那个吧。
我觉得没必要，
有这么烂？
我不知道，我是乱猜的。
嗯，太烂了吧。
哎，我这次和我一起出去玩的有一个女生，她也是 Amazon 的那个程序员，也是 CS， 她好像要 relocate 到，也不是 relocate， 就被调到西雅图。
她现在三方，
对，她在三方，然后要去西雅图。
她是 AWS 还是
AWS？
OK，
对，哎，你是算是 AWS？
哦，
那可能是
同，那是干跟我一样干做苦工的。我看人家在 CDO 那边都不干事的，我操！
走。
对，之前不是网上很多帖子说就拍 Day in the Life of a Software Engineer， 11点到公司吃午餐上个班，然后1点多去拿杯拿铁免费的，然后3点多下班。
好
那些肯定就 CDO 的那边。